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最近的你过得好吗？今天雨恩有感动，想要跟你分享一段话，出自牧师兼作家路卡杜，或翻译成路可铎所写的这本书《你不孤单，他都在，上帝都在》的意思。这本书的副标题我很喜欢，是在困境中看见永不离弃的神。书的封面有一句话，也收录在它的第一章，你比你自己以为的还坚强，因为神比你想象的更靠近。你比你自己以为的还坚强，因为神比你想象的更靠近。雨恩想要送给觉得自己正在孤军奋战的人，希望你知道天父与你同在，而我们也很愿意陪伴你，为你祷告哦。欢迎来信或写短讯或是留言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正在收听这个节目。这个好像比较是深夜版的陈雨恩，但是既然有这个感动，就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evin 老师和 Winnie 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在虚拟世界中的关系，走着走着好像就散了，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今天我们又来到了70年代的 Kevin 要来跟00后的 Winnie 来做一个对谈哦。那请 Winnie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Winnie。
Winnie 叫完我都想到小熊 Winnie， 他的声音也很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要来谈谈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呢？
嗯，我想跟 Kevin 哥来谈谈网友的关系。
网友的关系，
嗯，对，
好，网友，我没有交过网友哎。
嗯，还是笔友。
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网络是一直到了快要学校毕业之后才开始这个 Internet 才慢慢开始比较普及。其实也不像现在这么的好用，那个常常速度太慢，然后会断网，就更别讲说在上面去交什么网友了。那我们倒是比较多是交笔友啦。
嗯，
好，那我不晓得这个网友跟笔友是不是蛮接近的。
嗯，我定义的网友是就是透过网际网络，然后实际上其实没有在现实中见过面的朋友。
哦， okay，
我就觉得他是网友。
OK，啊，那这个蛮类似我们，的确我们在交笔友的时候，好，有一些如果是已经认识，然后透过常常写书信，比如说像 Winnie 上次跟我们聊到跟外公嘛，
嗯，
对不对？那个就是比较是已经认识，然后透过书信的往来去维系这个关系，
嗯。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完全不认识他，
嗯，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透过书信来建立这个笔友的关系，
嗯。
所以你的网友的定义也比较是没有见过面、不认识，然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面，不管是透过玩游戏啦，或者是在这个社群网站里面啦，
嗯，
或者是朋友的介绍啦，好，反正你们就不认识，没有见过面，然后就愿意在网络上成为朋友。
嗯，对。
对，好，你想要聊这个关系。
嗯，对，我想要聊这个关系。那 Kevin 哥对于笔友的定义也跟网友一样吗？
嗯，我觉得可以跟你刚刚说的那样了，就是我们通常会想要交笔友一定是有一个目的性嘛。好，那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想要学语言， 好，那就会想要去结交一些国外的笔友，
嗯，
那透过练习写信，写英文信书信，那就会增加自己的阅读跟书写的能力。
嗯，对对 对, 对，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次就是为了学英文，所以就去载了交友软体
啊，
嗯，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哦，然后当时就是看他的自我介绍好像有跟我的兴趣有重叠，所以我就发了信件，然后过去基本上是十封，通常只会被回个两三封，继续聊下去的也就一封左右吧，
哦，
然后聊一聊可能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嗯，为什么，
嗯，我也不知道，就是有可能是他在忙于他现阶段工作，也有可能是他觉得恢复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个很累的事，所以把软体删掉也说不定，
哦，
嗯
，OK， 所以有时候这种在虚拟世界的互动好像就像虚拟这两个字一样嘛，就是有时候你很难去掌控它，
嗯，
因为它不是存在于你现实生活当中，
嗯，
所以当他不见了就不见了，
对，
当他不想要继续了就消失了，
嗯，对对对，所以比网友一直对我来说，就是一开始可能会因为他某些自我介绍让我感到兴趣感到好奇，结果后面就突然就又消失，
嗯，
但说我跟他联系的很深刻，可是好像又没有，只是浅浅的聊表面，就是你可能喜欢画画，那你都平常都在画一些什么作品之类的，
嗯，
但可是我在嗯，就是不想让朋友知道的那些比较有负担的事可能会跟他倾诉这样，
嗯，反正没有什么包袱嘛，
嗯，对对对，
这个人不是存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所以比较能够跟他去倾诉一些自己内心世界的事情，
嗯，加上又是匿名性，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算乱传可能也不知道头，
不会被转述，哦，不会被影响到现实生活当中，
嗯，
所以的确好像在这样的一种网友的关系或笔友的关系里面，似乎也可能可以产生一种嗯，还蛮深度的互动，对不对，
嗯，就是如果有真正把自己的事有清楚向对方表达出来，
嗯，
没有停留在表面那种，
嗯，
你可能喜欢看什么电视剧之类的，
嗯，
我觉得可以到很深入的互动，
嗯，我相信如果说两个人在某些议题上或者是某些兴趣上，嗯，比如说像现在很多人都是一边就玩游戏嘛，对，
嗯，
很多人就玩游戏，然后像我儿子就是啊，他每次玩游戏我就听他聊得自开心的，
嗯，
就跟对方可能就是大家一起，欸，有时候是在打怪，有时候就是一起来攻什么东西，然后又在聊一些别的事情，
嗯，
啊，不过那些我就很好奇说，欸，他们到底认不认识，啊，可能他们也不认识，可是他们就是在网络上的这个朋友，
嗯，但我朋友的经历是他有约线下，就是他常常玩之前官服的剑三，
哦，
然后他可能就会在公会上就是遇到一群可以一起打怪的伙伴，
嗯嗯，
然后他剑三官服了之后，因为他好像是那一代人的很多人回忆，
嗯，
所以他们公会就有自己组织要不要再建立一个群组，然后私底下约出来玩，
嗯，
然后我朋友就在上面认识蛮多人的，
嗯，
就现在看我朋友脸书，然后那些网友都会在他底下留言。
我想这是现在一种趋势跟常态了，
嗯，
因为我觉得网络的世界真的是无远佛界，就是如果说今天不受限在语言上面的一些限制的话，其实你可以透过网络真的认识在全世界各地的，
哦，
不同的，就是不会像以前说我们可能要去认识一个人他需要透过比较是有一些共同的什么，那你今天网络的世界你只要大家有共同的一些议题啊兴趣嗜好啦，啊，然后你就去找到你跟你相近的人，
嗯，
然后像你讲的如果今天大家哎聊得很投机啊，那有机会可能真的就约出来见面就变成是实体的朋友，
嗯，
对，我想这也是一个因为好像我也越来越多人会说哎我们是网友后来变成朋友或甚至是变成情侣啦，变成是夫妻的，
嗯，
好像都有，欸，
嗯，那这样子如果只是单纯在网络上还没发展到线下的网友关系是真实的吗，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因为我觉得当今天在网络上除非他是被要求实名制，
嗯嗯，
也就是说他今天必须用一个真实的身份登录，
嗯，
那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两个人开始有一些互动，那他很容易就去查出来这个人是怎么样，他就可以比较不会是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对方给的讯息上面嘛。
嗯，
但是如果我不晓得现在很多的交友软体、交友网站，它会要求实名制吗？
嗯，我遇到的好像都没有，
都没有嘛。
嗯，
所以当今天是一个可以自己去 create 一个虚拟的一个角色、一个身份，甚至一个人设的时候，嗯，那其实你在交往的那个对象到底是不是这个人？
嗯，可能也说不太清楚。
对，所以除非他们是真实的实体的互动，否则，
嗯，
我觉得即便他告诉你一些很深层的很真实的东西，但是就是他选择性告诉你的那个部分，
嗯，
应该不会是一个全面一个完整的一个了解，
嗯，
那这样的关系某种程度我觉得他也不是那么的真实，
哦，但那个，嗯，如果有实名制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到很真实。
哦，真的吗？
嗯，因为在大陆好像某些软体会要求你注册一定要有实名制，但实名制的那上面照片啊或文章你也可以乱写，也可以 P 图啊。
所以啊，人家说这个再怎么管它都是有一些方法，对不对？
嗯，
哦，所以其实回到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说今天你为什么要去交这个朋友？如果今天你不是真的想要去结交一个可以大家可以很真实的互动，而是只是一个某种特殊的目的性的，我觉得那样的关系可能就只是停留在那样的一个目的性上面。
嗯，
对，所以那样的关系，你刚问我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它真不真实，我觉得真的是关系就是彼此之间对这个关系的态度。如果今天我觉得我很在乎这个关系，那我就会想要更多的去了解认识你，
嗯，
那我也很希望你也能够了解认识我，这时候有可能就会走到线下了吧。
嗯
嗯，就可能会有机会大家更敞开来摊开来看看，哎，我们到底能不能像我们在线上的这种这么投机，
嗯，
然后两个人都可以这么的愿意去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对对方有兴趣。如果今天在线下也一样是这样，那我相信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深入。
嗯
嗯，但好像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
对啊，我也觉得很难，就是他很需要双方可能需要彼此信任，也需要彼此真诚的敞开自己才有办法做到。
对对，
嗯，
所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像你们的朋友啊同学，除了刚刚讲到说为了要学语言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目的会想要去结交网友呢？
嗯，我觉得可能是兴趣相同吧，
兴趣
加上身边周遭的朋友都没有相同的兴趣，
嗯，
然后想要找人聊天，可能就会去网络上看看有没有一群同好可以一起分享。
嗯
嗯，
如果是兴趣相投，然后大家在网络上成为网友，我觉得这也很不错啦。虽然它也可能形成我们说所谓的同温层嘛，
嗯，
大家可能就会臭气相投的，就会大家聚在一起。但是也因为大家是有相同的兴趣，就更能够互相彼此了解嘛，话也会比较投机嘛，所以即便有机会大家可以更深度的去结交的时候，我觉得也比较容易在一起嘛。
嗯
嗯，但除了这种兴趣相投之外，嗯，好像也会有其他的目的性。听说很多的这种交友网站有蛮多的诈骗。
哦，对，它可能都是一张假照片，然后之后就叫你转账。
对，所以现在的诈骗，嗯，有些是骗钱，有些骗色，对，有些这种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就真的是越更虚拟啊。
嗯，对。然后，所以我就是比较常在网络上就会保留戒心，就可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在骗我，嗯，所以我也不太会想深入下去。
没错，
嗯，
所以在这种虚拟网络的世界里面，如何能够去一方面是能够更加的坦诚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它的困难度还蛮大的。
嗯，对，
因为大家都带着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就是你这是真的吗？就像现在我接到很多的电话，我一听他讲那个我就不想听了。对，就是可能他讲说，哦，我是什么什么信用卡公司，我是什么这个，哦，就很多很多的，你一听就知道他好像就是有带着某些特定的目的要来跟你接触。
嗯，对,
对,
对, 对，嗯， 我之前好像也有接到一封，他好像就说那个他想要认识朋友，说能不能先聊聊。但我对他就是他头贴只有一张动漫图片，然后他什么自我介绍也没有，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理他。
就你理了吗？
我就很礼貌的回了，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想认识要多一点自我介绍，我也不知道你是谁。
是，
结果他后来就也没回什么讯息、
这样子。对，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例子很好。如果今天我是真的想要透过网络的这样的方式去结交朋友，我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先把自己敞开来？不然真的人家看到你贴一张这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图片，然后你也没有对自己有任何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谁会想要跟你互动呢？
对，就真的很不真实，就感觉好像面对一个机器、就我所有的资讯你好像都看到了，但我对你一无所知。
对，
那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话？
讲到这边我就很想分享一下我因为最近去了一趟成都啊，然后在成都有一个人民公园里面啊，它有一个有一个角落叫做这个相亲角，你有听过吗？
之前好像有在照片上面看过，就有一群孩子的爸爸妈妈会拿着他们孩子的资讯在那边找、
好
他们相亲吧。
其实他们的形态不是说孩子的爸爸妈妈在那一边、他们其实是去公家机关去做一个登记、那当然我猜大部分可能像你说的是父母亲的一个 push 之下要求他的孩子去做这个登记，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些条件对于对象的期待就可能写在一个 A4 的大小的这样的一个登录表上面，然后他们就张贴在那个公园的那个角落，然后男生就是蓝色的纸，女生就是粉红色的纸、你知道我到那边看到一整片、一整片都是这样的一个在你可以说它叫做什么征婚启事吧、
那真的会有人去？
真的好多人在那边，但是我猜大概八九成都是观光客。就是真正会想要在那边找寻对象的、如果是你会去吗？
应该是不会，就觉得好像很有趣，去看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网友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在真实的世界可能发生了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去结交的问题吧。不然他为什么要透过网络呢？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好像也有一个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
对，
就是他在跟我对话过程中都很有礼貌，然后就是现实中一见面就发现他超级内向，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
对，所以其实我也听过一篇报道啦，讲到现在我们现在年轻的时代，像那个 Winnie 你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朋友，可能大家都习惯在网络上了、不管什么样的事情都在网络上，对不对？
对
因为你就是拿着手机从醒过来到你睡觉前，对，
就是醒过来可能看个展览觉得那展览很不错就发到网络，
对，就是都在透过网络去做互动。有些时候听说可能人就在你前面啊，大家还是在用网络赖来赖去、
对，
就是在用讯息在用这样，但其实就少了那个很真实的互动。所以当我们都习惯用这种虚拟的东西在做沟通的时候，其实虚拟世界的沟通它跟我们在谈的沟通的一个要素里面它只满足了沟通要素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 Winnie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三V 的概念？
三 V 好像没有。
好，那我就透过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还有跟你分享一下，因为虽然这叫做一个传统的沟通、传统的互动，可是我觉得它在人际关系里面或者在交友这件事情上，如果你今天要在网络上做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想你有没有满足这三 V 的要件。第一个 V 叫做 visual， 叫做你的看得到的视觉。那沟通里面或者是人际的互动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个视觉的效果，就是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我才会有那种真实的感受。那其实在现在的网络的世界做得到做不到？
可能打视讯才有可能。
对，就是你还是要打开你的视频，你要把你的这个画面打开嘛。然后第二个 V 叫做 vocal 或者是 voice， 叫做你的声音、语音， 所以其实听得到声音，声音你可以听得到对方的情绪，
嗯，
对不对？就是不是只有文字，第三个文字讯息叫做 verbal， 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在网络上都是用 verbal 在交换来交换去，然后再加上贴图，可是其实贴图并不是真实的情绪啊。
哦，对，
对不对？常常我很生气，我还贴一个笑脸给你，那请问你感受到的是我的生气还是我的？
我就可能觉得他可能还蛮开心的。
对，所以他常常是给对方一个误解。
嗯，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一个友谊或者是一个关系，你觉得他可能真实吗？
嗯，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
没错，所以我还蛮鼓励大家，我不是反对网友，因为我觉得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网络的无远佛界，我们真的可以好好善用这个资讯科技。我未来在 AR 跟 VR 的这样的一个元宇宙的这种发展里面，我想我们是很难避免掉说我们透过网络去结交朋友，可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去让彼此的这种真实性越高，那我们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很真诚的一个深度的关系。
所以这样才会出现在网络中很要好，但一到现实就无话可说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如果在网络上很要好，可是你在沟通互动里面都是虚假的，对，那你见到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实跟他还是很陌生。
哦，对，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像我刚刚说的，你的三 V 是在你们的沟通互动里面都是比较完整的呈现，然后你也真的很想要去结交这个朋友，你就会想要更多的认识他真实的一面。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自己要先去展现出你自己的那一面嘛。
对。
不然我想人是还蛮有敏感性的，就是如果我感觉你对我不够 open-minded， 那我大概也不太想跟你 open-minded。
对，我就会这样。
对啊。这是我的看法，我不晓得维尼
自己也会这样，
你也会这样，
因为他其实什么都没讲，就嗨嗨可以认识嘛。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我还要回你？
对，所以我觉得这倒不是世代的差异，其实这真的就是我们要去学习，就是也许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大概更比例上越来越少实体的互动，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还是要有透过这种网络，透过这种虚拟的世界里面，我们尽量的让那个实体实际的东西能够有比例可以更多一点。
那如果遇到就是跟自己很要好的网友然后突然消失了，影响到我自己的情绪，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在网络上很好的朋友这件事情，那我就想要了解一下维尼，你所谓的很好这件事情，它所代表的是怎么样的好？
就是我可以跟他有规律性的一来一往往返那些讯息，在外加我可能跟他对于彼此的像是家庭啊或者是生活近况都有所比较深的了解的那种情况下。
所以可能对你来讲会觉得说你其实感觉跟他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因为你从两个角度，一个是说你跟他的频率互动的频率是多的，然后另外你们在互动的深度也是够的，就是有一些比较彼此比较深的一些内容上的分享互动。那我还是回到前面刚刚说的，我就觉得说对这个感觉起来好像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应该已经是所谓的好朋友才会这么做嘛。可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到底你所谓的那个频率到底是他很 enjoy 很想要一直维持下去的这种频率，跟他在跟你互动的那个深度是很全面性的吗？还是他只选择性的跟你只谈那个部分？
感觉还是 focus 在
特定的
彼此的那个可能感兴趣的东西上。
那会不会他某一天突然间不感兴趣了，或者是他有别的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之前的话是都会跟我说他可能最近要去忙什么升学的论文，所以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会回，但一两个月后可能还是会有少数几封信的。
所以他突然间消失，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告诉你就不见了。OK， 我觉得当然如果今天是 是真的是好朋友的话呢，我就会很关心到底他发生了什么，
嗯，
那有没有一些可以去接触去了解的管道，
嗯，
比如说可以发个讯息，或者是有没有机会有拨个语音或者是拨个电话，对，
嗯，
甚至有可能去找他，因为也许你根本不知道他是，
对，不知道他的详细住址，
对对对对，所以在网友的这种状况当中，就不像我们现实的朋友，我就会，如果一个很好的朋友突然间不见了，
嗯，
我们就很担心嘛，我就会想尽办法去接触，去找到他，
嗯，
到底他怎么了。
嗯，
但是在网络的世界，如果还没有足以信任到说我其实是可以要找他，我都可以找得到他的话，
嗯，
那这真的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可能说不见、说没了就没了的一个关系了。
嗯
嗯，但我觉得他也会是一个失落，必须要去走的一个失落的过程。
哦，对，就突然消失，失落感就很大。嗯，
所以感觉在网络的世界里面，这个网友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形成，但是有很容易的就消失不见。
嗯
，OK， 这个是值得我们在这一集的这个探讨当中，我觉得也可以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嗯，
对，谢谢维尼。
谢谢 Kevin 老师和维尼的分享。你是一个擅长自我揭露的人吗？想要别人敞开，你自己就要先愿意敞开。据宇恩身边的朋友说，宇恩是一个还蛮会自我揭露的人啦，就是遇到相关的话题就会自己延伸啊，分享自己以前的经历啊，或是过去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等等的。就曾经看过一个梗图，就开玩笑说 ENFP 这样的特质的人呢，就是你才跟他刚见面不久，他就会跟你说他小时候发生过的糗事啊，然后曾经有什么小秘密等等等的，我觉得部分符合啦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慎选你分享跟敞开的对象，这个挺重要的，就是要有分辨的智慧。宇恩有没有从网友变成真实生活当中的朋友这样子的经验呢？是有的，在社群媒体上面呢，有遇到共同兴趣的图文创作者，在比较认识比较熟悉之后呢，有其中几位真的有约见面聊天，当面聊又更不一样了，就是我们一起分享对于文字创作或是经营社群媒体的心得，对我来说是很棒的经验。不过另一方面啊，宇恩觉得在现实当中不会见面的朋友，就是像笔友啊、网友这些，可能会因为距离的关系，因为没有共同生活圈这样的顾虑，而让人觉得我可以安心的跟他分享倾诉一些跟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不会讲的事情，因为他不会跟这些人说嘛。那我觉得要很小心，就是这样会让你有一种以为你跟对方很熟悉、很亲密，对方很了解你的错觉。其实很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你的这些心情或是想法，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没有办法跟你有共鸣，或是了解你真正在想什么。在真实的相处跟互动当中，我们才能更全面的、真正的认识、了解一个人。没有说完全不好啦，但就是过犹不及，大家要自己拿捏一下那个平衡点。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爱情哇哇哇，天天妹要透过幸福说明书和我们分享，借着加倍爱让饶恕成为粘胶，把家人结合在一起，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我是天天妹。 Hello， 亲爱的朋友，今天过得好吗？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上帝，透过爱情哇哇哇这个节目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夫妻的生活、婚姻啊、两性啊、感情啊，很希望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留言给天天妹和史哥哥哦。进入今天的内容之前呢，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笑话，最近看到的，那我真的是觉得还蛮经典。那从这个笑话当中呢，真的是看到了许许多多上千万的婚姻，大概也是这种情况吧，吼。就是有一天啊，老婆啊跟老公说，亲爱的，要让我们今后的生活甜甜蜜蜜，以后所有的大事都由你来决定，而所有的小事都听我的安排，怎么样呢？老公就说，哦，那你具体讲一讲啊，哪些小事听你的安排呢？老婆就说，我决定应该申请什么样的工作，应该住在什么样的房子，应该买什么样的家具，应该到哪里度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老公又问，那哪些大事由我来决定呢？老婆就说，你决定谁来当首相，我国是否应该增加对贫穷人口的援助，我们对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吗？等等等。这个家庭当中的大事跟小事，谁可以决定大事，谁可以决定小事，这个到底该怎么分配，不知道在你的家庭当中是怎么分配呢？在史哥哥和天天妹的家庭里面，我们没有所谓分什么大事跟小事，因为我们觉得谁在乎的事情啊，那个就叫做大事。如果你在乎的事情被对方当作一个很小的事情，甚至是可以忽略的小事，你大概会跳脚。在家庭当中，怎么区分大事跟小事，可能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哦。但是往往呢，冲突就会在这个当中产生啦。我很在乎的事情怎么可以当成小事呢？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嘛，为什么对方好像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大很大，明明就像这个芝麻绿豆般一样。这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个事情的感受就是很不一样。在婚姻里面，哎呀，真的很需要学习接纳跟包容，不是以自己的角度而出发，而是能够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单方面的来决定大事跟小事，哦，那就显得太过的霸道了。就像这个笑话中的妻子一样，对妻子来讲，她认为在婚姻当中的这些小事，比如说房子买在哪里啊，工作怎么选择啊，去哪里度假啊，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所以由我来做决定就好了啊，等于让丈夫都没有这个决定权，也没有这个空间呢。这就是很多丈夫觉得啊，在家里面自己好像非常的没有地位。以前小孩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可能是排行第二，小孩出生之后呢，排行第三、第四甚至第五、看小孩生几个。然后呢，如果养了宠物啊，那完蛋了，可能还排在宠物的后面哦。先生到最后都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提款机，就是提供金钱，但是想要决定没门儿。因为呢跟太太的决定不一样啊，太太就是说这是小事啊，小事呢就是由我来决定，所以先生啊请你听我的。那这个先生久了之后一定心情很不好的啊。家庭当中啊，这个需要透过家庭会议啊，好好的来沟通来对话啊，每一个人在乎的事情都不一样，想要做的方式啊，方法也不一样，是不是能够彼此的来接纳，也看重对方他心中所渴望的，看重对方他想要做的。 在幸福说明书当中呢，继续要来分享的，就是在家庭里面啊，一个家庭能够和谐，能够融合呢，是因为这群人啊，他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一起来成长。我们不是与完美的人住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采取爱的行动，也就是饶恕的这个操练，透过这个饶恕把家人的关系真的结合在一起。在幸福说明书当中哦，有一句话呢让我印象很深刻啊、这句话呢是这样讲，他说你可以有满屋子的基督徒，但是没有一个合一的家庭。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啊，可是呢彼此却是没有办法合一的。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合一呢？可能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带来冲突，带来关系的破裂，而没有办法真实的在爱里面和好，所以这个关系就没有办法合一。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采取爱的行动，也就是饶恕人的操练，透过这个饶恕把家人结合在一起。饶恕是一种黏胶，把家人结合在一起。在幸福说明书当中特别写到了，通常哦，一个人列出了自己想要饶恕的名单的时候，有 95% 的人会把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配偶会列入前两名，这个非常的真实。家呢虽然应该是避风港，可是在这个避风港当中呢也有一些危险在里面啊，家也可能变成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会让我们受到伤害的。所以真的蛮多的人在列出需要饶恕的名单的时候，许多前两名呢几乎呢都会把家人或是配偶列在这个名单的里面。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学习饶恕的功课。爱可以把家人聚集在一起，而饶恕则是黏胶把家人结合在一起。苦毒或是没有解决的愤怒根植在于不肯饶恕，它是摧毁婚姻和家庭的一个炸药，不定时的炸药。不肯饶恕也是为撒旦打开了一扇门户，直直通往信徒的心里面。如果一个人他放纵自己沉溺在苦毒的当中，就好像吞下了毒药，自己的生命摇摇欲坠了，却希望另外一个人死掉。而饶恕则是以为在释放他人得到自由之后，领悟到哦，原来自己才是俘虏啊。没有任何人事物比不愿意饶恕更能把我们与过去捆绑在一起了。如果一个人不肯饶恕，撒旦会摧毁那个人。作者帮助到许多的人重获自由的经验里面，他发现不饶恕是许多人被捆绑的首要的原因。彼此饶恕是彼此相爱的第一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为什么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呢？难道不应当总是彼此相爱吗？我们没有办法去爱那个不可爱的，是因为我们堕落的本性。好，这个在之前的在分享幸福说明书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有提到堕落的本性使我们很难去爱那不可爱的。刚才提到主耶稣的那段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爱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用的是希腊文 agape A-G-A-P-E agape，加倍爱。这个加倍爱指的就是上帝的爱。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命令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份于上帝他神圣的性情。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来了解，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边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来领受命令彼此相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份于上帝他神圣的性情了。而上帝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而是因为他就是爱，爱我们是上帝的本性。那正是为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好，当然讲到这边有人说，哪有无条件呢？你看从圣经当中，上帝也会管教人啊，也会惩罚人啊。好，其实呢，惩罚跟管教呢也是爱的一部分，为的是要成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在这个被他管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培育我们长出基督徒的品格来。所以管教跟惩罚也是爱的一部分。上帝的爱并不是取决于爱的对象，就像主耶稣说过，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倘若基督徒的丈夫或基督徒妻子说自己不再爱他们的配偶了，诶，这其实就揭露了自己本身品格的问题。哇，这句话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尖锐啊，非常的严厉啊。因为通常会说不想再爱下去了，可能是在这婚姻里面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艰难，或者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所以不想再爱下去。可是当说出不想再爱的时候，就揭露了自己本身品格的问题。那为什么会是揭露品格的问题呢？难道我们不能说不想再爱了吗？这个品格的问题就是啊，因着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有限的爱与能力去爱那个不可爱的，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求上帝把他加倍的爱，阿嘎贝的爱赐给我们，我们靠着他去爱人。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啊，曾经访问过一个基督徒的太太，她在婚姻里面遭受极大的困难。那这个姐妹呢就说啊丈夫呢外遇，然后甚至容许这个小三呢打电话给她，跟她大小声还骂她，而且是辱骂她。这个姐妹非常的伤心难过，她觉得自己真是遇人不熟啊，为什么会看走眼呢？在婚姻里面遭受这极大的苦难，她也检讨自己，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吗？这个家不够温暖吗？她不够给丈夫爱吗？她不够温柔吗？她不够体贴吗？她不够的努力吗？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她也不断的检讨她自己，她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她觉得她真的已经尽心尽力了，为什么丈夫还发生外遇？所以她就很痛苦很痛苦。那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主耶稣的爱真是安慰了他的心啊，耶稣的爱让他感受到自己被接纳，因为在婚姻里面他觉得他的价值呢真是被摧毁了，那个生命价值被摧毁了，但是在耶稣的爱当中，这个价值他又重新找回来了，然后又看见了生命的盼望。有一天他在跟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就问耶稣说，主啊，我觉得自己在婚姻当中尽心竭力啦，那我到底要怎么祷告呢？难道我真的有做错什么事情要悔改吗？后来呢，他就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就思想到主耶稣对世人的爱是怎样的一份爱，是一份不求回报的流血舍身的爱。耶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黑暗的权势，所以让每一个愿意信靠耶稣的人呢，都可以得着这个罪得赦免，得着这个新生命。那他从耶稣为世人舍命的这个事情，他体会到什么？他体会到的是，哦，主啊，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可以这样的去为了爱罪人 而流血牺牲生命，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然后他就从这个当中体会到他真是一个罪人，他就突然明白到他要为什么而悔改，为着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没有足够的，没有全备的爱能够真正的去接纳先生。所以他为着他是一个罪人，他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全然接纳他的先生，他为这个事情而悔改。当我听到这个姐妹的分享的时候呢，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哦，就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觉得你真的是疯了吧你、哦、你有什么错吗？你在婚姻中尽心竭力啊、哦、可是呢，就基督徒的角度啊，当我们不断的认识上帝的时候、哦、上帝帮助我们熬炼我们的品格、哦、使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生出老练，生出盼望，然后培育我们拥有这个基督徒品格的时候，诶，我们就不断的去面对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去看见自己的那个软弱，去看见哦，原来我不是一个自己想象中的这么有爱心的人，原来我真的不够接纳我的另一半，而且我也真的做不到。主啊，靠着我自己我真的做不到，因为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依靠你的爱。所以这个姐妹就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然后也为她的丈夫来祷告。那很感谢上帝的是，后来她的这个丈夫呢、因为跟外遇的对象啊，也开始发生了很多的关系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丈夫呢也不堪其扰啊，决定要离开外遇的对象，所以丈夫就渐渐的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呢，他们两个就是依靠着基督信仰彼此的饶恕跟和好。那我必须说呢，姐妹的这个例子啊，哎，真的是一个很恩典的例子，让人听了觉得真的很有盼望。但我也听过有非常多的这个婚姻后来还是破裂的例子，可是我真的觉得哦，重点还是在于我们个人的生命是否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上帝，更深的认识上帝，也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愿意立下一个目标，哦，主啊，我们要成为那个合你心意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上帝他愿意赐下足够的恩典和能力，使我们去爱那不可爱的人。我们要注意在圣经当中使用的 agape 这个希腊字是作为动词跟名词，当 agape 这个字被用作名词的时候，它指的是上帝的品格，好比说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这边的这个爱呢指的是上帝的品格，这个品格是所有可塑造的品格当中最高的，就如同圣经里面提到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还有使徒保罗也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 透过上帝的大爱所展现出经过考验的品格，这应当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一个目标。而当 agape 这个字被用作是动词的时候呢，指的就是上帝的爱驱动我们要去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诶，还记得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提醒过哦，满足配偶的需求也是我们的责任。上帝的爱驱使我们去满足其他人的需求，我们必须把这个爱分享出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他看见我们生命里最大的需求，然后因着他对我们的爱，他付出了终极的牺牲，来满足了这个需求。在约翰一书的3章16到18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成熟的人，会受上帝的爱所感动，而去了解、去满足配偶或者其他人的需要。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去满足你的另一半的需要吗？你觉得在这个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那个困难是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困难呢。因为可能满足对方需求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对付自己的生命的弱点。比如说有一个丈夫就说啊，他的太太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聊天，在跟姐妹涛聊完之后回到家呢，还要抓着他跟他分享哦，他就说哦，他真的很需要学习耐心，放下自己很想要脱口而出说的讲重点三个字，他说我要学习闭嘴，把耳朵打开，专心的听老婆说话，给老婆精心的时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满足配偶的需求的同时，我们在对付自己生命的软弱啊，所以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这却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期许。在基督里成熟的人会受到上帝的爱所感动，去了解、去满足配偶或者其他人的需要。话题再回到饶恕这件事情，所以饶恕也是我们必须透过阿嘎贝的爱、上帝的爱来学习饶恕。这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饶恕可能是一辈子长长久久要面对的。每一次愿意选择依靠着上帝的爱来饶恕对方，帮助自己走出这个囚牢，释放自己，得着真正的自由，进入到上帝所赐的平安。饶恕就是一种不断要采取的爱的行动，透过这个爱的行动，家人之间这个关系才有真实的关系，真实的亲密。你会看到有一些的家人啊，有一种假性亲密，就是外表上看起来啊，哎呀，好像打打闹闹啊，开开玩笑啊，这个好像和乐融融的样子哈，但是呢，其实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会故意呢去回避一些重要的话题，为什么？因为呢会有这个张力出现，所以为了不要产生冲突，为了不要有这个张力，所以有一些的话题呢就尽量避免不要去谈，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假性的亲密，这是很可惜的，也是虚假的。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你没有感觉到真实。有些话你想讲，但是你不敢讲，或者你不能讲，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不会觉得真实。但是上帝要透过亲密的关系，透过家庭，透过婚姻，来帮助我们勇于真实。
最后呢，书里面提到要让上帝的话语成为婚姻和家庭同管的声音，同管的声音，让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平安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主。所以经常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的夫妻和家庭凝聚力比较强。凡是有害于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电影啊、音乐啊、杂志啊、这些资讯啊，到底能不能在家里面出现呢？这真的是考验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智慧了。撒旦会激起许多的声音，让我们与上帝为敌，而且呢，也与家人为敌。世界的掌权者，也就是谎言之父，他会想尽办法的来摧毁我们的生命，摧毁我们的婚姻和家庭。但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个人祈祷。主耶稣曾经这样的祷告，是在约翰福音第17章15到19节，这边写到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说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会引导我们进入所有的真理，并且真理会释放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顺着圣灵，我们就能够成为上帝呼召我们要成为的丈夫和妻子。让我们学习砥砺彼此的品格，满足彼此的需求。最后想要问问大家，你觉得你在亲密关系里面，不论是在你的家庭或者是在你的婚姻当中，这样的亲密关系里面，你觉得你的个性或者是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吗？你觉得自己是否经历了修剪呢？你觉得自己是否长出了什么样的品格呢？欢迎你愿意留言给天天妹哦。那么今天再次的感谢台湾学员传道会所提供的幸福说明书，得着婚姻中的自由与满足，让我在节目里面分享。那这不是业配，纯属天天妹自己读了很有帮助，所以也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一起在亲密关系里面可以得着自由跟满足，越来越幸福。我们下次继续聊咯，拜拜。
谢谢天天妹的分享。饶恕是释放他人得着自由以后才发现，哇，原来自己才是俘虏。不饶恕使我们被过去捆绑，就像是心里的毒药，但饶恕也真的是不容易的功课。我们人真的很有限，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去爱那个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但是求有加倍爱 Agape 的爱的天父上帝，他帮助我们在一次次的相处跟磨合当中，我们学会的是生命的功课。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享有线上线下优质的关系，寻求并得着天父 Agape 的爱。拜拜。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纳我，几乎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奉神殿，使我更靠近